OK，好，那我们先开始了，弟兄姐妹，等下慢慢陆陆续续会进来。今天呢是第五堂课，我们要讲到基督徒的生命记号顺服。那下一周是讲到基督徒另外的生命记号，是讲到奉献。哈，上荣弟兄会跟我们讲到这个奉献，奉献不只是金钱而已，是你的身体线上当做活祭，所以是很重要的课程。那顺服的话，其实坦白讲，要一堂课讲到各个角度，几乎也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只能今天呢，要从几个角度去讲。第一个先讲，我们要顺服，当然先明白顺服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从顺服的定义去讲。然后我们要看为什么我们人要顺服，为什么哈 ？Why？ 然后呢，我们要来看怎么样学习我们可以顺服，这是第三个角度我们要看的。那第四个是顺服的态度是什么？那最后一个是说我顺服不下去的话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只能 touch 这五个角度来谈顺服哈。那我们也是一开始，我们也是先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阿爸天父，赞美圣灵宝惠师。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真的是有机会再一次聚集在你的脚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能听的耳，有一个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来学习我们为什么需要顺服。哦，主啊，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除了你，我们还可以跟从谁？主啊，愿意你今天自己那敬畏耶和华的灵要大大的浇灌在我们中间。主啊，因为当我们从心里面深处明白，主啊，我们应当，你是应当称颂的，主啊，你是应当敬畏的。主啊，当我们把你放在你当站的位置，就是你是那创造者，你是在天的。主啊，我们是那受造者，我们是在地的。主啊，我们心中就有一个敬畏油然而生。主啊，我们就要来遵从你是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是我们一切的决定者，你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有问题的答案。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愿你自己今天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在里面搅动我们的思想。主啊，除去那个旧的，拆毁那个旧的，建造那个新的，讨你喜悦的思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OK， 好，那我们开始，我们就要先来看顺服的定义是什么哈。那顺服哈 ，submissive，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用心听，然后你要专心的回应一个呼召，一个 calling 哈，还有你要 agree， 你要去同意。那么根据这样子的定义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表示说你要服从一个权威的命令，这是一个行动哈。那你要依从这个在上面的意思，那有一个高级的权威哈，这个高级的掌权者的意向，你要根据他来安排你自己的事情。那在这个顺服的当中，有的时候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很主动，都会很愿意的。但是呢，如果你是，也有可能情况是被动的，就是你被劝服之后，你愿意顺从，这个也算是一个顺服哈。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顺服？就是因为人哈，从罪入了世界以后，这个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就是人，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可是这个自由意志被罪玷污以后，人就有一个本能，他就是想要自己来做主，他要在他的生活生命当中自己来做主。所以如果上面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在你上面的时候，你很难说愿意，就是说我去听从那个，因为你自己想要出来掌权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顺服变成要提出来谈的一个课题，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性会 reject 要去顺服，所以顺服变成很难。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的是顺服哈，这一点很重要，这个观念就是说顺服呢是建立在角色跟使命上面，不是建立在地位上面。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你从事或者是你回应神的一个呼召，或者是你比如说你是家里的爸爸，你是家里的妈妈，这是你的一个角色，那你这个角色就有赋予这个角色要完成的工作或使命。那当你有这个使命的时候，神会给你权柄让你去完成这一个使命，所以它不是根据一个地位来的，它是根据这个角色跟这个角色所 connect 的使命啊，那然后就有这样的权柄来。那比如说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像少阳现在也在儿童部服事，我自己以前也在儿童部服事。那我们在儿童部服事的时候，我们另外还有别的服事的所谓的头衔，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是我到了儿童部去服事的时候，我还带着我其他服事单位的头衔说，哦，那你们要来听我的，不行。当你的角色在那边，你是一个老师也好， 你是一个儿童部的 helper 也好，你上面一定有设立的权柄，那么你要 be submissive， 你要 to 那个 leader， 你要 be submissive， 你要听从，你要跟这个你的 leader 来配搭，不是说哦，因为比如说我在教会是小组长，我在教会是区牧，那我就到了儿童部，我还是那个头衔在那边 work， 这样的话在团队里面会引起很大的争执，很大的冲突，所以你要知道你在什么团队的里面，你是什么角色，那你就是在那个角色的里面有那个使命跟那个角色所赋予的权柄，还有在上的权柄，你就要去学习顺服，那这样教会就很有 order， 就会很有次序，像军队一样，各有各的 order， 那我们就不会发生角色混乱的情况。再来就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顺服不是说你没有意见，不是说今天我们每次一讲到顺服就是说哦，我开会的时候我都不要提问题，或者是说哎，我的 leader 也许 come up 一个 vision， 他在 share 他的 vision 的时候，可能你心里面的感动跟他不太一样，也许你还没看见这个 vision， 或者是你看见可是你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你说哦，因为我要学习顺服，所以我都闭口不言，我不要唱反调。我们不是为了唱反调而唱反调，而是说当你听到里面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其实可以提出来共同讨论，但是在会议当中如果大家同感一灵，或者是最后的决定 decision make 的时候，就要 agree upon the disagreement， 这是一个学习，就是说也许最后的决定 leader 没有采纳你的意见，但是呢你要学习就是 agree with 这个 disagreement， 就是大家跟你意见不一样，可是因为这个是众人或者是 leader 最后决定要做的方法，那我们的角色如果我们是 under 他的 authority 的话，我们就是要请权力去帮助他完成神托付给他的意向，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顺服很重要的功课，好，所以不是说你不用发表意见，只是去迁就，不是一种奴隶式的顺服或者是盲从，而是尊重神给他这个位分，那你透过讨论以后来 be submissive。 好，那我们第二个就要来看的是为什么基督徒要学习顺服呢？好，那这一点我们就要先看人呢、啊、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好，我们要来看人是在 among 所有的动物当中，人被造是唯一会对东西、会对事物会有意义感的，他会去寻找意义。就是我们每次都要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孩子从2岁、3岁就会问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去 make a connection with 意义。那人就是有这个能力，他要从环境当中去寻找这个环境的意义。那这是因为呢，神呢在我们所有的受造物当中，人按照他的形象造，所以当神造好人以后，他给人有三重的身份，哈，这个三重的身份当然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是完全表明无疑，但是在我们的身上也是有这三重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君王的身份，那君王的身份就是神造完大地以后，他就跟人立约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管理、治理、看守、修理这个责任就交给人。所以我们人是一个君王，所谓的君王就是你是 owner， 你是 master of this world， 你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这是我们人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有君王的身份。第二个我们很重要的身份是我们是祭司的身份，祭司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呢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我们要把它回献祭献给神，所以我们人呢就站在神跟这个物质的物的中间，我们就变成一个祭司，哈，我们就变成这个祭司，所以我们有一个祭司的功能在里面。然后第三个呢，我们也有先知的功能。那圣经最早称先知的其实是亚伯拉罕，哈，用到这个先知这个词是亚伯拉罕。但是呢，其实当神把这个创造好的 animals 各样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叫亚当来命名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先知的功用，这是一个诠释的能力、解释的能力，哈，所以人有解释的能力，那后来就变成去宣告解读神的心意，就变成一个先知的职分，一个先知的功用。所以当我们被造的时候，其实神是给我们这三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就是君王做管理治理世界的工作，第二个祭司站在神跟物的中间，把物带到神的面前，一个祭司的功能，然后再来是一个解释的能力的功能，就是一个先知的功能。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一个人有这样三重身份，这么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去按照我们自己这个有罪的思想来过一个生活，我们一定要，因为我们呢就变成是代表神站在世界的面前，那我们既然代表神站在世界的面前，我们不可能去过一个随心所欲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把神的个性、神的旨意要 represent 出来，要活出来，活在世界的眼前。 所以当神当人跟神相交哦，到一个最高的境界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为什么要讲顺服？因为顺服就是至终的祷告，你的祷告都会是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一种合一的祷告，是一个真正 ultimate 顺服的祷告啊。所以因为我们人有这三重重要的身份，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学习顺服，因为我们代表神活在世界的眼前。那第二个我们就要来看基督的榜样，第二个原因就是基督所给我们设立的榜样哈。在希伯来书五章八节，我这边讲义有打出来哈，希伯来书五章八节哈，这里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就学会了这个顺从哈。那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字，就是虽然还是哈，虽然为儿子还是学习了顺从，还是这意思就是说，耶稣虽然有这个独特的身份，他是一个宇宙万物主宰的儿子，但是他没有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地位，他就可以不做很多事情。相反的呢，他主动放弃这个地位所带来的特权，反而是道成肉身，跟百姓神的百姓站在一起，而且从苦难的当中来学习顺服。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耶稣基督学习顺服跟我们学习顺服不一样。我们的顺服是因为我们被罪污染了，对不对？我们里面有罪性，所以我们的叛逆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顺服。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所以不是说耶稣基督不会顺服所以他要来学习顺服，而是因为他要透过苦难，十字架的苦难，他不是说他不顺服学习顺服，而是透过十字架的苦难，他学习为顺服付的代价。所以他在情绪上、情感上，他经历人要为了顺服要付出的那个代价。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成为他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所经过的苦难，他了解我们今天要顺服神，我们也要付代价，他可以 make a connection。好，如果说他今天不经过这个，他的经历上没有因为要学习顺服到底上十字架而付出代价的那个情绪上各样的挣扎，他在经验上可能就缺这一块。那当我们要很苦的时候，我们跟神说求神给我力量，神就就我不能讲说他没有感觉，但是这个从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出来，耶稣基督他透过这个让他在经历上他就完全了。 OK， 所以连神的儿子在肉身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他都不可以幸免，他要放弃他这个特权，他要从学习，从苦难当中学习顺服，在他的经历上得以完全，所以他可以跟人类 make a connection。 所以当我们在今天学习顺服，都要经过那个交战啊，那个人神交战，那个心理的挣扎，但是我们就不可以说神你不懂，因为你是神，你从来都不需要经过这种痛苦。耶稣基督懂，因为他也曾经为这个顺服付上代价，所以他在 emotion 上，在 feeling 上，他可以跟我们 make a connection。 OK， 但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顺服，他就不像我们世人。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哈，为什么我们今天都喜欢说走后门啊，运用关系，运用权势，这个就是人的罪性。如果你今天你的爸爸是一个地方的首长，或者是一个大公司的主管，或者是总统好了，我们是不是就会可能会攀权，我们就利用这个爸爸的这个工作的职分的关系，我们可能会去 do 一些 something， 对不对？让我们自己成功。那人就是这样，就是很就是很会利用这个现实哈，很会去走这个后门关系哈。那但是呢，你看耶稣基督不是，他虽为儿子，他还是要从苦难中学习顺从。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今天你要跟随耶稣基督了，学习顺服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说我可以我不可以，是 must。 因为圣经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说学生不可以高过先生。如果今天我们的先生，我们的老师耶稣基督也要透过苦难来学习顺服，我们为什么可以幸免？我们不能幸免，只是我们的苦难不会超过他的苦难。所以学生不会高过先生，你的苦难也不会高过你的先生，但是你的先生要经过的，你也要来经过。OK， 好，那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学习顺服呢？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哈。 这个呢记载在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二节。那这边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来翻一下，我只有列这个经文是大家都可以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的里面，你可以看到顺服哈，差一点点它都不叫顺服了。就是说顺服呢，神要求的顺服就是说完全的顺服，没有说你顺服90%了叫做顺服。他这一段经文里面哈，我们可以翻开一下，大家有圣经的话请翻开撒母耳记十五，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好，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提到，就是说那个神就是要以色列民去攻打这个亚玛利人哈，那神有很清楚的交代，我们来看一下神的交代哈，神的交代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一节哈，一节先一节到三节这边哈，这里提到说这个撒母耳呢，就是先知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好，这是神的一个命令哈。那亚玛利人在现代是代表我们的老我，所以神要我们进行灭尽我们的老我，就是在新约的时候，亚玛利人就是旧约是一个影子，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亚玛利人就是代表我们个人的老我旧生命，所以神说要进行杀死，不可以 mercy， 对你的老我不可以 mercy， 这个是神的命令。可是呢，你看扫罗呢，我们看扫罗他怎样，我们读这个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生擒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 OK， 这个他有做到。那但是呢，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牧，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所以他的顺从呢是一半的，就是说他的 own discretion， 我自己的判断，神的命令借先知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他按照他的 discretion， 他里面怜惜这个亚玛利王，他就不杀他，然后呢那些牛犊肥羊好的他也不灭绝他，他就要 keep it。 那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看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然后撒母耳就非常的忧愁，终夜了哀求耶和华啊。然后十二节就讲到撒母耳清早起来，赶快去找保罗去了哈。那我们再来跳到这个十三节这边说，这边叫撒母耳呢就到了扫罗那里，然后呢扫罗还敢对他说，他说哈，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所以他认为他遵守了耶和华的命令。那撒母耳就说，诶，那我耳中听见有羊叫有牛鸣，从哪里来的？因为耶和华说杀尽这些啊，可是怎么还有动物的这个叫声呢？结果扫罗赶快就诿过，他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所以你看他是一个神拣选的 leader，所以神 account 的 leader 是很严肃的。今天你在你的服事的岗位上，如果神 choose 你 as a leader， 我们的心口要合一， integrity is very important， 你讲出来的话跟你的行为要 match， 中间不要有 gap， 有 gap 的时候撒旦很容易有做工的机会。像这个扫罗他呢做的事是一回事，讲的是一回事，所以他可以在撒母耳的面前说我都遵守了，而且这个王之所以没有被杀，这些是因为那个百姓爱惜他，然后这些牛羊没有被杀是因为我们要献给神啊。他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那这些的借口都有没有合不合理，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人之常情来判断，是不是很合理的事情，是很合理的事情。所以这个，但是这个对神来讲，这个是神说我后悔立扫罗为王，我后悔， 因为呢他没有听从我的话，他把当灭之物呢都没有去灭尽哈，所以才会最后呢就是在我们讲义上写的这一节经文哈，当他这样子跟扫罗跟这个撒母耳 argue 之后，到了22节，撒母耳就对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燔祭，就说耶和华是喜悦的，你说你要把牛羊献给神 that's good， 神喜悦，但是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两者比较起来，神 would rather 我们听从他的话 than 我们献的祭，献的祭神还是悦纳，但是你要听在听从神的话里面来献祭，不然的话你献的祭就不会被纪念，因为那个祭不是神所喜悦的祭，是献的是燔火哈。所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然后下面说的话，哇，听起来也是很严重，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看到，顺服来讲，不顺服悖逆的时候呢，变成说跟这个是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被神 call， 你特别是如果特别你是被 call 是在一个 leadership 的位置上，你要 very seriously 想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要在你的脑子里面。今天顺服神跟不顺服神 it's not don't take it light， 好，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那我们等一下会最后会谈到，那我顺服不下去怎么办？因为我相信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100%的顺服下去， including 我在内，很多事情神有感动这样做，但是你的肉体就是软弱，你就是没有办法去配搭配上去。那我们待会会谈到怎么办，但是这个不能拦阻我们，就我们掩面不去听神的话。我们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lifestyle， 我们要 always 要学习顺服神哈。那如果说一个没有顺服的生命，就是一个人他不看重说他不把顺服神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可是这个人有很多的恩赐，又有很多的天然的才干，那这样的一个人呢、啊，这样的一个器皿去服侍神，比一个顺服神可是他没有什么恩赐跟才干的人还要危险。就是说你今天不顺服，可是你很有恩赐跟才干去服侍，所造给一个团队造成的问题会多过一个他有顺服的生命，可是他也许恩赐才干不是这么明显的人，哈，还要危险来。所以呢，听命胜于献祭，哈。所以当扫罗一跟不，当这个撒母耳一跟扫罗讲了这句话的时候，扫罗王他的这个 position 等于就是已经被开除掉了，就是已经不被神悦纳了。所以不管你今天的 position 是 leader， 还是你说，哎，我只是一个小兵，我只是一个小螺丝钉，哈，还是你是一国之君。那你如果不能够顺服神跟神所设立的权柄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变成里面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一定是有那个柔顺在，好，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会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想要就是不站在这个顺服权柄的这个地位上，就像撒旦他要偷窃这个神儿子的荣耀，所以他就变成一个抵挡神的失败者。那今天哈，其实我后来也是慢慢的观察，我发现说，在职场上面你去观察，我发现说很多时候很多人被 lay off， 有些人啊，我不能讲所有的人，很多人被 lay off 啊，不见得是他的那个工作的能力的问题，有的时候他就是跟老板不能够很好的相处，就常常跟老板起冲突，就开会的时候也不给老板留颜面，好，开会的时候就觉得，哎，我的东西比你有理，你怎么是外行领导内行？所以常常在人际关系上面发生很多的冲突，以至于为那个这个 position 常常会受到一些威胁，好，所以这个我们要去学习。今天你的老板神设立在你的权柄之上，其实你也是要学习去跟你的老板来合作，而不是一直去 challenge 他的权柄 challenge 他的权柄，好，所以这个学习顺服变成是基督徒一个生命的记号，是一个 character。 好，那我们就现在就看到第三点，我们来看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顺服呢，好，怎么样可以来学习顺服。学习顺服的话就是神常常会透过试炼试探跟苦难哈。那我这边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这个试探哈，试探圣经上有讲说神不试探人了哈，所以大部分我们今天的试探是从恶者来的，还有从我们自己的私欲来的，我们自己生命有破口，神不会来试探我们。但是在圣经上的确有记载有一段是圣灵引导的试探，是哪里？ 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要出来传道以前，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恶者的试探。所以试探呢，有这个神不来主动试探人，可是有时候神 allow 发生，像耶稣基督这个例子哈。但是我们个人很多生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耶稣基督里面没有罪性，没有罪性的话，所以他不会被他的私欲牵动受试探，所以圣灵对他有一个引导。但是我们的话呢，没有这么伟大，我们里面很多罪性，所以我们的私欲就会产生很多的试探哈。但是呢，神会用一些试炼跟用一些苦难，这是神的一个工具来训练我们怎么样，训练我们顺服。所以这是一个顺服的管道，因为希伯来书讲很清楚，凡神所爱的神就必管教。那这是一个定律，这是一个定律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逃避的，没有人逃得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成功神学会跟我们强调，哦，你只要跟神祷告，跟神祷告，神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其实你如果去，你去 find out 你的 lifetime experience 不一定是这样子的，至少我的 experience 不是这样。就是说成功神学讲了很多东西，我回去看我的，当然你可以把那个成功，你可以解释说，哎，苦难也是神的祝福，那这样就 make sense 了，这样就会合在一起了。如果你硬要把祝福都是讲的是我们喜欢的那种 positive 的 thing 的话，那这个就会在你的思想里面会造成一个冲突，因为在真实的人生当中，人不可能没有遇见苦难。没有可能不遇见一些打击哈，因为这个就是要来让我们来经历神哈。那我自己就是也是曾经也是被神放在有好几次，但是就是近年来也有放在一个很压力很大的环境里面。我的感觉了哈，我现在只能讲是我的 feeling 哈。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像被神丢在一个 desert 里面，然后在那个 desert 里面自己去打仗。而且很奇妙的事就是说，我想神是要训练，就是我认为我旁边可以帮助我的人，我觉得这个应该这几个是可以帮助我的人，通通都 shy away， 通通都变成好像不认识你了，好像你觉得 expect 从他们得到帮助的，通通 shy away， 不来帮助你。那当时在那个环境里面非常的痛苦，因为 very lonely， 那是一个很 lonely 的环境，而且那种 lonely 是那个 pressure 是一直从正面来，好像打仗的那个炮弹一直往你身上轰，你呢觉得应该好像有旁边有兵，有这个有跟你一起打仗作战的人，好像通通都不见了，只要你一个人在那边打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 lonely。但是呢，等到这个事情走过以后，才发现原来神有神的美意。那在打仗的当中，那个情绪哈，那种torment 哈，真的会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哦，我真的觉得这个精神上面真的快要承受不下去了，真的在神面前真的嚎啕大哭，嚎啕大哭，跟神讲说：“神你干脆现在把我带走算了。”因为 why I don't see this, I don't see the purpose of this, I don't know why 为什么要这么 suffering 来学习顺服？真的就是跟神说 ：“You take me right now”， 就跟神这样祷告。但是神有没有听啊？没有嘛，我现在还是很好的站在这里了，对不对？那难关有没有过去？难关慢慢在过去的当中。所以呢，但是经过了这一招呢，我觉得里面对神的信心就起来了，而且对神的法则又明白一点了。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在人生当中，好像觉得神把你丢在 desert 的当中，但是好像神很狠心哈，不管你。但是其实神是暗中在帮助你，让你经过这一关。那我经过这一关以后，我突然真正领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的帮助不是从人来，我的帮助是从造耶和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就说这个经文呢，变成是我的经文了，不是这个诗人写的经文了。今天我们读很多诗篇哈，你去读读啊，你都会有没有觉得隔靴搔痒？就是说。读了读是很美啊，哎呀，那些经文很美很美，但是你的心好像那个情绪和情感没有办法 connect 上去，好像隔了一层皮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当你在人生的经历当中，你如果真的经过那一招，你再回来去读那些经文的时候，那个经文变成是你写的经文了，那个不是这个诗人写的经文，因为你完全可以明白。所以当我在那种征战这样子出来之后呢，我真的突然明白我的帮助不是从人而来，但是我会 appreciate 我旁边的人，可是我不会去依靠我旁边的人，因为依靠你的旁边的人，你终有一天你会失望，你会跌倒，或者你会失望，因为你 you bet on the wrong horse， 你把你的这个 bet 放在错误的马上面，你要把你的这个依靠就是要放在耶和华的身上。那耶和华，你这个心态一调整的时候，很奇妙，神就派人来帮助你了。可是那个时候他派的人哦，你是心里面不会去依靠他的， 他们是真的成为你的帮助，并不是说我讲这个话神就不派人帮助我，只是依靠神，而是说那个是一个心态，一个那个立场哈，很奇妙的。当你心里面很知道我不要依靠人的时候，我要单单依靠神的时候，神就把人的帮助派来了。可是那个时候的人的帮助真的是成为你的帮助，不是成为你的依靠。So there is difference。我这样讲，大家 understand 吗？ Understand 哈？对，所以就是人可以成为你的帮助，但是不是要成为你的依靠哈？所以经过以后呢，这个信心的声量就很大了。所以大家来读一下，我后来就有感而发，那我就在那段的挣扎里面出来以后，那我就在我的 FB 的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的 wall 上面呢，涂鸦墙上面，我就写下面我的一个感受哈，我就说，我们常喜欢说对事不对人，我说这两年的经验，甚至连这句话我也不想说了，我把它改成对神不对人，对神不对事。我说，因为呢，我发现生活各个层面发生的许多事，特别是看起来是负面的事，并不是对事不对人的心态就解决得了，或者是平息得了。但是若转念为对神不对人，对神不对事，那么就会发现，原来这些事情的发生，真是神手中的巧妙。当时经过时，内心很痛苦，情绪很挣扎，可是一旦过了河，才发现神带领我走的是跨越约旦河的神迹。所以在河的这边与在河的那边，整个心情与眼光是天与地的差别。学习对神不对人，对神不对事之后，让我在过人生中的下一条河时，调整的比以前更好，心思比以前更容易管制，生产力也比以前更强。这可算是属灵征战中心思战场的战役，是血碰血、肉碰肉的肉搏战，很痛的，但是不要白痛，痛过后要变得更精壮，这个痛就有了极大的回收。苦难来了，站在自己的立场看是受伤，交在神的手中时是破碎，叫别人交容易，轮到自己交时难。但是一旦撇下老我交出去之后，在痛过之后是一种浴火重生的喜悦，而且长得比原来更健壮。我说的也是经验之谈，经过的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人生当中不可能是没有苦难的，这个是一定 definitely 的理由，但是你经过的人都会很阿们我在讲什么话，应该是心有戚戚焉的。所以呢，神会借环境来破碎我们，这个是一个定律，是一定会 happen 的。那只是呢，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我们破碎，神不是要把我们扎在地上然后我们 crush 掉了， that's the purpose, no, 神最后是要我们完全，可是一定要先经过拆毁，先经过破碎，他再把我们重建起来变成一个完全。所以神呢，借着这个环境当中的人事物暂时是来破碎我们，目的是叫我们学习顺服之后，我们就完全的进入完全。所以这个基督徒在你成长的灵命的成长成熟的过程的当中，这个是必定要经过的。所以当我们人如果没有接受压力的时候，他不会知道压力解除以后的快乐，那种轻松感，就像我们做学生都很知道考前啊紧张的要死，对不对？可是我们就是期待那个考后的那个轻松。如果你没有考前的那个紧张，你每天都是没事没事，你久了你就没有那种压力解除的轻松感，没有那个对照。所以在人生的当中也是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当压力来的时候，我现在就是在学习，就是说因为人生走到现在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回头看，我就在学习，就是说我现在很比较警觉，就是 every time 一有冲突了，不管是工作来的冲突、家庭来的冲突，或者是人际的冲突，或者是什么任何地方的冲突，只要一有冲突一来的时候，我以前就是会傻傻的，就是冲突一来就会很 fussy 嘛，就会很气啊，或者是很难过啊，怎么好日子好好的不过，干嘛要起这个冲突，就会里面就会有气会产生。但是现在就会很警觉，每次一个 bump 一个 hump 一出现的时候，马上就先退到边边去， why this is happening, 然后呢就会去想，撒旦啊又要来借这个东西来偷窃我里面的平安跟喜乐，因为这个就是撒旦的工作嘛，他就是来偷窃杀害跟毁坏的，他就专门来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会用很多的生活上的颠颠簸簸来偷窃你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每次这种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以前我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跳到那个漩涡里面去，然后去争啊去吵，或者想说 what's happening, 或者要不然就是伤心啊难过啊，为什么这个要发生。可是现在呢就会警觉，会比较警觉啦，就会 跳出来一下，跳出来一下，就说哦 ，OK， 这次又是恶者要来做一些偷窃的工作 ，I'd better be careful， 聪明一点，放聪明一点。然后你就跳出来，你跳出来再去看这整个事情，你发现有的时候你会站在高处去分析事情，啊，就不会让这个事情这么 bother 你。那这样子的话，你开始在这种环境当中去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自由度就被提高，你不容易受到很多的限制哈。所以呢，神就是要让我们从很多的一些的问题的当中，我们来学习顺服。那所以呢，彼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耶稣基督哈，在夫子有永生，因为这个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你为什么要跟从我？他说呢，因为呢，在夫子有永生之道，那我还跟从谁？所以神他是站在我们的过去、现在跟未来看事情的神，他是有永恒的眼光的，所以他当然知道 everything。 所以当你愿意承认神是永恒的，他的眼光是永恒的，不是像我们短视近利的，那你就要相信他的旨意是最美善的哈。我们现在来翻开一段经文哈，我这上面没有写，但是我们来翻开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因为这一句经文也是非常帮助我，特别是当我遇到一些我不太能够接受或不太能够理解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一直要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来帮助我哈。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一章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第三节哈，第二节第三节哈，这里哈，他说哈，我们从第一节念起好了，这样比较顺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之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哈，重点在这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他创造诸世界，然后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最后这句很重要，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句话给我什么帮助呢？当我在遇到一些事情，我觉得我跟神不同意啊，或者是说我觉得很痛苦，或者觉得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事，这节经文，这三节经文呢，让我的从我自己小小的立场跳脱出来，这三节经文呢，我看到三个点，这是哪三个点呢？第一个点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早已立他神，就是第二节那个地方说他创造诸世界，所以第一个点是创造世界的是耶稣基督，好，然后你再看到第二个点，这个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看到第二个点，承受万有的是什么意思？万物的终结全部走向基督，耶稣是创造诸世界的，所以世界的起点是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是这个承受万有的，所以这个终点是他，所以万物的走向又走到耶稣基督，然后中间呢，从这个第一个点，您学数学都知道嘛，数学是一条，如果一条直线的话，中间是无数的点嘛，对不对？那这个从这个两个线，从这个起点到这个终点都是耶稣基督，中间这个无数的点是谁？啊，是谁？是我们，但是也是谁？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为什么这句话是第三节讲的最后一句话？他用他全能的什么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中间这无数的点是用耶稣基督的命令去托住的。所以呢，当你在人生当中你发生很多事情，包括说 OK 美国总统为什么现在是变成奥巴马，或下一届总统是谁我们不知道，今天哪一个世界的 leader 又突然产生了，那个 leader 又产生了，看起来好像都是人类的行为，好像都是一些 random 的 events， 但是其实这些每一个点都是被耶稣基督的命令去托住的。OK， 所以它是这一条线的开始，是这条线的终结，所以 everything 的依归是它，然后这中间的每一个 dots 都是耶稣基督的全能的命令托住的，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 events 没有 accident， 因为耶稣的全能命令托住了，包括什么王兴起，什么王衰跌，什么王朝兴起，什么王朝衰跌，都是在耶稣全能的命令当中托住。那你个人的生命呢？你相不相信你个人的生命里面发生所有的事情，耶稣的全能命令也在托住他？所以这个经文就对我帮助很大。所以呢，这个东西会帮助我愿意去顺服，因为呢，很多时候为什么不顺服，就是我的意见跟神的意见不同嘛。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这样做，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要这样子 make a decision。 可是呢，神也许有别的，他的旨意不在这上面，他旨意是另外的，你很难去听从，对不对？但是当你知道说耶稣是起点是终点，万物的走向，但是他又是这当中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的，这是一个很恢宏，你恢宏的思想，你里面就会有一个顺服的心会产生，有一个敬畏神会产生，你就愿意把你自己的决定交托在他的手中。好，所以当耶稣基督，你看他去寻找门徒的时候，他都会说 Come follow me， 跟我来，跟我来。好，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呼召，因为所有的宗教创办家都不敢这样子讲，但是耶稣基督因为是真神的儿子，所以他看到门徒的时候，他说 Come follow me， Come follow me， 跟随我。所以跟随我的意思就是就 step by step， 亦步亦趋的。所以这种的跟随是全人的跟随，全人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的跟随，这种是神要的跟随，这种的 follow me。 好，那我们第四点我们来看一下，那顺服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顺服态度呢？那顺服的态度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列的几点哈。第一个是哥罗西书3:22-24，这里说，他说呢，不要只在眼前做哈，要像是从心里做，做给主的。所以今天你不论你是呼召做什么岗位上，你不是为你的老板做，你不是为别人做，你其实要从心里面为主做。好，那我知道有一些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她就会在厨房里面，她就贴这个东西，因为她觉得她做的每一顿饭，她都是 不仅只是要讨先生的欢喜啊，给孩子吃营养的食物，她觉得她做这个事情，她是要从心里面为主做，所以她就会放在她的厨房的里面。好，那你在工作的，你在做其他事情的，你都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是从心里面来为主做，那 这是一种甘心乐意。那你也知道说，那真正的老板是谁？真正的老板就是主耶稣，就是你的上帝。好，那我们看第二点，顺服，顺服的终极对象是神哦。好，所以呢，我就愿意顺服神所设立在我以上的权柄。所以当你在工作上也好，在服事上也好，一定都有权柄在你以上。那你之所以会顺服这个权柄，是因为神是你的，神设立他在你之上，所以并不是这个人怎么讲，可不可以让你服气。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如果按照血气来讲说，这个人有本事或这个人的才干高过我，我就服他，我就顺服。那这个人本事不高过我，我就不服他，他不要外行来领导内行，那这个是世界的看法。但是今天神把权柄设在我们之上，他就要我们学习来顺服。好，所以他这里说，彼得前书2:11-18，这里有讲说，就是连乖僻的也要顺服。好，这里有经文提到，就连乖僻的老板也要顺服。但是哈，乖僻老板就是说，其实牧师也讲得很清楚了。牧师那个这几个礼拜的道不是都在讲，都是我们觉得人家怪嘛，其实自己怪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乖僻，你觉得人家乖僻，其实自己可能是乖僻。好，所以我们不要老是觉得人家怪怪的，可能是自己怪怪的。但是呢，这个经文要跟哪一个经文呢去 balance 呢？就是跟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次那个彼得不是被官府抓去了吗？好，然后他回答那个官府一句话，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好，所以你这个如果这个乖僻的老板呢，要你做的事情是against God's will 的时候 ，you don't have to follow。好，那我这个有一个例子，我以前在圣何塞一家那个公司上班，那是像那个。像 Acer 在 Acer 那边上班，那有一次呢，我们的经理就是我们的那个 location 要扩张那个仓库，那扩张仓库之后，我那时候我是在做 HR 哈，我在做人事，那个仓库，那然后那个我老板就跟我讲说，哎，那个我们因为要开工了，你去找那个叫什么？我也不晓得去哪里找。他说你要去找那个，就是什么要祈福啊，开工典礼的时候要烧香啊、放炮啊、祈福，找人来 bless。可是不是就是是佛教还是道教的仪式那种？他相信这个啦，他就叫我。那我就很坦白，有跟他讲，我说我们不要做这个啦，我说你要叫我做，我说我就很坦白跟他讲，我不要做，我不能做，我说因为我是 Christian 哈，我说我可以祷告，我可以帮公司来祝福，但是我讲之前我有先祷告再去跟他讲哈，然后我讲完以后，哎，我们老板也没有坚持，因为他以前开工的时候他有做过这个事，前一个 HR 帮他做了。 对，但是我没有去帮他做，可是我就是这样，但是我态度是很温和的，我不是去掐你他，哎，你这迷信啊，那他也可以说我迷信，对不对？说哎呀，这个没有，我只是跟他讲说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但是我可以来为公司祝福祷告，哎，后来他也就接受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很淡化，就处理掉，就没有发生，哈、哦。好，然后再看第四个。他说我们呢在顺服的时候，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是要甘心乐意的态度哈。那甘心乐意，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不了这个境界，就说你顺服神，可是有些东西真的蛮难顺服的哈，很难顺服。我知道，我像笑容都知道，就是你就知道有些东西你就是觉得那口气你忍不下去，或者是这个苦你吃不下去，太难了这个。所以你要甘心去甘心乐意去顺服，我觉得很多时候到不了这个境界。但是呢，圣经有讲，你如果是存心忍耐，好、哦、存心忍耐的顺服呢。神还是很悦纳哈，因为神知道你所受的苦，因为是透过苦难你来学习顺服的嘛哈。所以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他也是在克西马尼园也是要祷告，也是一样，因为这个苦是非常大的苦，所以我们存心忍耐来顺服呢，神都是悦纳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那说，哎，我顺服不下去怎么办？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讲顺服，讲顺服，那我顺服不下去怎么办？那我们就要提到为什么会顺服不下去。如果今天我们的顺服是靠着我的意志力，你靠你的意志力去顺服，你很多时候你真的会顺服不下去，很难的，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顺服？我们一定要靠圣灵，靠圣灵，我自己要讲靠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有很多的现象，可是如果我们太 focus 在圣灵充满的外在现象，我们会忽略圣灵充满的本质。圣灵充满的本质真的是叫我们突然知道神就是神，我就是我，他在天，我在地。就圣灵充满会让你非常很清楚的知道 who you are, who he is, OK? 那当你知道 who he is, who you are 的时候，你的敬畏一定会出来，你的地位就跟他拉开了，你一定要俯伏在地上，你突然知道他是谁，你没有这个胆子去跟他 argue 什么事情，你的顺服就会出来。所以圣灵充满非常的重要，圣灵充满的人就会让我们旧的那个罪性的旧人一直被 打除掉，然后新人的样式就会一直出来哈。那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哈，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写以弗所书，我这边 OK， 我这边有大概写一下，不是很就是很这个 paragraph 的讲一下。在以弗所书里面哈，保罗说，他说啊，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你圣灵充满之后，你就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来赞美荣耀神。哈，这个是保罗说，当你这个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哦，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充满之后，你里面常常就会有诗歌涌出来，你常常会有这个颂词要对着神诉说。这个真的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那同样的，他又在另外的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同样一句经文，但是呢，诶，那个文字又不太一样了。在哥罗西书出现的时候呢，他是说啊，要把你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藏在心里，然后呢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会用诗歌、用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把荣耀归给神，赞美神。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两节经文哈的最后都是用诗歌、用颂词、用灵歌对唱，然后来赞美神。可是前面第一节的以弗所书那边是强调是被圣灵充满之后，然后呢在哥罗西书这边呢是当你被神的道当被神的各样的智慧充满的时候，你就会。所以呢，圣经研读圣经跟圣灵充满这两节经文，你可以看到他把它放在同等的地位，是等量齐观的。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说不要读经啦，不要研经啦，只要被圣灵充满就好了。其实这个话其实没有 balance， 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把它等量齐观。所以研读圣经跟被圣灵充满是同样的重要，因为你如果里面没有神的话，神的灵充满你，你没有辨别的能力。好，所以我现在只是说看到有一些现象，就是说特别是一些如果是你过去受洗，或者是你过去信主，你是在一开始就是在比较灵恩的教会，你没有在圣经很扎实的教会受洗， 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可能听的很多道，或者是说你的不晓得从哪来的一些 concept， 就觉得可能读经是很死的啊，不要去 Bible study， 不要去 Bible study， 那个是死的，就圣灵充满什么都是活的，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你如果没有圣经的根基，你圣灵充满有的时候你会缺乏那个分辨的能力。OK， 你不能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所以千万不要 take light 说去 Bible study， 哈，字义是叫人死，可是圣灵经义叫人活，所以这两个是等量齐观，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读神的旨意，然后让圣灵来充满，而且你圣灵充满之后，真的会有，我们今天撇开现象，我们不要讲现象，我们不需要去强调现象，因为每个人现象不一样，而是圣灵充满之后，你的里面会常常涌出美词，你常常会想向神来赞美他，然后你的里面会很清楚知道你的地位跟神的地位，你会愿意常常把荣耀来归给神，常常愿意来顺服在神的引导底下。所以呢，这个保罗就说，他说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呢会口称耶稣为主。那耶稣基督也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得救。所以耶稣基督呢，这里就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耶稣的门徒，真的是重生得救神的女儿，我们会非常的看重你顺不顺服神的旨意。那我们如果顺服不了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迫切去向神祷告来求力量，就像那个少年官，当耶稣遇到那个少年官，当耶稣一看就指出这个少年官生命的难处，其实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需要这样做，但是这个东西对这个少年官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关口，这个关口让他跟神没有办法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他看到他这个生命关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关口不一样，有的人是你的孩子，也许耶稣来问你愿意把你的孩子交出来，也许有的人是你的工作，也许有的人是你的配偶，你的感情，你的婚姻，那这个少年官 happen 呢是他的家产，所以耶稣是 nail down to 那个你最把持的，你什么都可以给，因为这个少年官说十诫我向来都遵守了，所以他在行为上他是一个 perfect person 呢，他十诫他都遵守了，但是耶稣一眼就看到他内心里面让他最把持的拔不下的是他的家产，所以耶稣说你可不可以变卖所有的家产去周济穷人，然后这个人你叫我遵守十诫我都可以，十诫所有的我都可以遵守，可是你要我变卖所有的家产我不行，但是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没有来跟耶稣求说，夫子我做不到，可不可以求你来帮助我，帮助我把这个人生的关口我可以突破，当他如果跟神这样祷告的时候，耶稣祷告说耶稣一定会赐给他力量，耶稣只要把你的观念啪一改，你观念一改你的行为马上会改了，你想耶稣不可以change你的mind吗？可以，但是耶稣不change你的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是神给人最尊贵的礼物，自由意志是你要 voluntarily 交回到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可以 change 你，可是当你不 voluntarily 把你的自由意志交回给神的手中的时候神不 change 你，因为神 respect people 的自由意志。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审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说我很难顺服神的旨意，可是我的自由意志我愿意交给神，我说神我顺服不下去，可是我把我的自由意志交给你，求你来 change 我， renew 我的 mind and thoughts， 让我有力量去遵行，神会做工在你的身上。可是如果你把持你的自由意志，我不要，我就悠悠愁愁走了，你就是悠悠愁愁走了。 OK， 所以这个经文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当我们要顺服神顺服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把自由意志交回到神的手中，神会来 change 我们的 mind， 神会来 renew 我们的 thoughts， 然后我们的行为就会来跟得上。所以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其实也是被真理来充满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看重在说方言啊，或者是看异象啊，做异梦，或者是很有恩高的服事。那一个真正被圣灵的火充满的人呢，他服事起来他也是有火的，你靠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也有恩高，你可以从他的身上呢感受到那个爱耶稣的火，而且他对真理会非常的敬畏，他对神的主权他也会非常的降服下来，因为呢他在他里面做事的时候，那个恩高的教训，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这你的里面是有恩高的教训，这个恩高的教训会在里面来引导。 OK， 好，那我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那蓝芳今天还要再给我们做一些补充，因为你有读到的一本那个，他给我们做一些简短的补充。那做完之后呢，今天我希望说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给我们可以分组， 好，我们可以分组来讨论。所以我们你五分钟够吗？还是
不需要？
哦，不要这样做。OK， 那我们就可以有差不多至少20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来分组，还有来祷告，这样好不好？好。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补充，我只是觉得我们很有福气啊，因为我是刚刚听莎莉在这边讲啊，我觉得就是说，实在是一个走生命道路的人，他的见证，那真的一步一步顺服啊，我想都不是什么理论，是一个真正走才知道什么叫顺服。那我是跟就是说在 Facebook 上面写了一下，其实我因为修一门课，然后有一本书叫做《属灵操练礼赞》，那里面呢，我觉得他对顺服讲得非常的好。那我想他里面当中有一个提醒啊，他讲说顺服啊，顺服它本身它不应该是一个目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说，哦，我要顺服顺服顺服，就是想说我要做成这个顺服的工作。他讲到说顺服本身哈，是要把我们引到自由，是把我们引到自由。那我相信说，如果说我们真的进入到顺服这样子的一个操练里面，你会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们好像就是说很多人啊，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这样子，就每一个人一开始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什么东西我都是我觉得怎么样是对的我就去做。那我们在很多人际关系里面也是这样子，甚至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常常也有这样子的光景，就是说我要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做，很多时候不是说我自私或我怎么样，而只是觉得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路。甚至我跟神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要来为神做一点什么，不一定在他旨意里面，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对神的爱。我们很多时候强加给孩子的也是这样。可是呢，顺服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面就是说，当我愿意放下自己，我就同时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一个可以不照着自己做的那个自由里面。可是刚开始是困难的，一开始常常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举例来讲啊，我觉得其实莎莉她已经进入一个就是说神他在很多他生命的一些点上好像就是说是在训练他。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神其实是在我们很多心思意念情感或者是做事的方式或者是价值观上，他会有一点小小的挪动。我自己就有过这样子的经历。我是一个家庭主妇嘛，那常常就是买菜啊什么，我过去我没有注意到我有这样子的情况哈，就是说买菜当别人算错钱的时候，我会去跟人家 argue 说你算错了。可是当别人那个算错钱是 benefit 我的时候，我可能我就轻轻松松就过去了，就回家了。可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学这个功课的时候，神就严严的在这上面不放过我，他没有放过我。有一次呢，我其实是看到那个人算错了，可是呢我没有勇气跟他讲，没有勇气跟他讲不是因为觉得说那个钱我在乎，而是因为我不想那个人看我是傻子，觉得好像我太 square 了那样子。所以呢，但是神没有放过我，后来是他结完账之后又跑回去跟他讲说你算错了。那个人很不高兴，因为他不是老板嘛，他算错就算错了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说在一段时间里面，大概就是说好几个月，这种事情常常会出现在我身上。有一次我是已经回到家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怎么看到那个我的 receipt 上面，我就那个 receipt 因为买东西很多很长，那我买了很多那个 Kleenex。那当时呢买了10个，因为在 on sale， 结果好像那个人只算了一个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这个我当时没有发现，回家发现的，然后我就对我来讲就很挣扎，我还要拿回去换吗？我还要拿回去跟他讲说你算错吗？他也没有任何证据，他会看我就觉得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傻子，这个世界大概就觉得这个人很傻。但是呢我发觉这个常常就是在我的里面神要对付我的地方， 这是后来啦，真的是在这样子走过之后呢，我就发觉说神在让我在这个事情上看见我自己，我还是在乎自己的面子胜过于说神好像就是说让我看见我自己在人面前我跨这一步我自己感觉怎么人家怎么样看我。我过了一阵子之后呢，我就发觉我在这上面就开始有自由了，这只是一点点一点点的那个，那后来就是对付的更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顺服哈，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刚开始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就是说他不容让你做一些你自己觉得不平安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还是会硬着心走过去。可是如果说你在告诉自己的时候，你告诉自己说我主你怎么样说我就怎么样做，你如果在我里面有不平安，我就愿意顺服你来把这个事情做好，一阵子以后你会开始享受那个真正的平安在里面，真正的自由。当然我们一生有很多的功课，如果说我们常常哈，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说刚莎莉讲的那个顺服的最高境界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常常这样讲。可是我们常意念里面常都觉得说主啊你就降临吧降临吧，我不需要任何的改变，你就降临吧。不可能的，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自己跟神的旨意差异太大，如果他的旨意降临，我们就会觉得神活在里面，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们不会觉得舒服的，除非我们真正的是活在神的旨意里头。所以在这个上面我觉得顺服其实是一个信徒非常必要的功课，就是从今天开始，在我们每一个时候，我就是跟神有这样祷告，主你来在我的生命当中，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里头，若你让我有心里有什么不平安，你来帮助我，你来帮助我，来矫正我。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耶稣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这个人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句话对很多人一看都觉得好困难啊，好困难啊。那本书的作者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啊，他说很多人都觉得说自我实现或者是所谓的自我完成哈，就是说那种一个人听到自我实现，他的舒服的程度会比说舍己要舒服多了。可是耶稣事实上如果说我们愿意经历耶稣基督所讲的，就是因着他的名的缘故把我们带到一个像极死像他活的一个光景的话，那个我们会真正的经历什么叫自我实现。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讲都没有用，真的就是要每一个人去走去经历的。那我希望就在我们这一个班里面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真的甜美的果子。
Okay, 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大家来分组哈，也是一样跟上个礼拜一样，请你就近好不好？三个人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可以这三个问题，你可以看哪一些，你们今天可以在这个15分钟之内，你们可以有一些讨论，然后最后呢，留3分钟彼此来祷告、祝福、祷告，好不好？现在就开始，好不好？请就分3人，最多4人一个小组。